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是否觉得今天好像又是平凡的一天呢？但是在每天平凡的日子当中，其实有一些不平凡在等待我们去发现呢。今天我相信呢，透过和你这两刻钟的分享，上帝也会让我发现有不平凡在其中。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平凡中见不平凡，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二到四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二到四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出埃及记第三章二到四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在平凡中见不平凡。当摩西正要办完当天的例行公事时，他看见一株着火的荆棘。在当地这是很普遍的景象，但摩西注意到一些古怪的现象。虽然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想要走过去看个仔细。当神看到摩西搁置当天的例行公事时，他开口对他说话。神在摩西身上过去四十个年头的带领，在此时此刻达到高潮。神的救赎计划等待摩西在平凡中去发现他的非凡。有时当你埋首于日常生活琐事时，你可能会忽略身边不平凡的事物。你可能正处于一个稀松平常的时刻，然而就在此时，你被神的同在所充满。也许你在繁忙的日程中注意到非常特殊的事物，你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我太累了，实在不想去搞清楚怎么一回事，或者是我不想被他搅乱我平静的生活。但也许此时此刻就是你遇见神的一个独特的机会。神通常在你生活中一个司空见惯的场合对你说话，这往往不是你在教会敬拜神的时候。许多遇见神改变历史的际遇是发生在生命中一段平凡的时刻。如果你在世俗平凡之处看到不平凡，也许这就是神计划好要改变你和身旁的人生命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在平凡的生活中，求你仍使用我，让我看见平凡中的不平凡。求你让我在人生中每一天都去仔细地观看你所成就的事情，也能够完成 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开启我眼》。
睁开眼，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决定一生跟随你，主开启我眼，更深认识你，如晨光临到照亮我生命，主开启我心，更深爱慕你，进入你心意，一生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生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 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陆克铎牧师所写，刘清燕翻译的《卸下重担一生轻》。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十七章了，这本书总共有十八章，所以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就来到最后一集了。今天第十七章主题是如影随形，怀疑的重担。诗篇第二十三篇第六节，其中说道：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艾利克希尔拥有你认为美好前程所需具备的一切条件。他二十八岁，刚拿到大学文凭，拥有运动员般的体魄和充满魅力的温和笑容，家人很爱他，女孩们注意他，许多公司也主动和他联系，提供不错的职位给他。虽然艾利克外表上看来十分冷静，但他内心却备受煎熬。他因为内心那个声音饱受折磨，眼前的影像挥之不去。为了逃离那些声音与影像，艾利克索性远走他乡。终于在1982年2月一个阴霾的雨天，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艾利克希尔走出后门，自此再也没有回家。他的妹妹黛比依稀记得看着他出门的情景，他高大的身影缓缓步上洲际公路。他以为艾利克会回来，但是他没有。他希望艾利克会打电话回家，但是他没有。他认为自己可以找到他，但是他没有办法。艾利克究竟到哪里去了？只有上帝和艾利克自己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就连上帝也拒绝透露。我们只知道艾利克当时说，他听见了一个声音，那个声音要他去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沿着德州圣安东尼奥公路一路捡拾地上的垃圾。在十号洲际公路上往返的乘客对那个消瘦的身影和满脸胡须的脸庞并不陌生。他住在空地上的一个洞里，身上穿的是破烂不堪的裤子和运动衫，头上戴着一顶遮阳帽，肩上披着一只塑胶袋，可以稍微遮蔽冬天的寒风。他的皮肤饱受风霜，肩膀下垂屈驼，让他看起来比44岁的实际年龄还要老上两倍。不过，若是你在那条公路持续待16年，相信你也会变成这副模样的。黛比最后一次见到哥哥，距今已经16年。若不是因为下列两件事，他或许一辈子都见不到艾利克。第一件事是，汽车代理商准备在艾利克所住的空地上新建销售展场。另一件事则是那天艾利克突然腹部绞痛，那位代理商夺去了他的家，而这场病痛险些要了艾利克的命。当救护人员找到艾利克的时候，他蜷缩成一团倒在路边，双手紧紧地按压在自己的肚子上。医院马上为艾利克做了检查，发现他得了癌症，而且是末期，寿命仅剩下几个月。因为不知道他的家人在哪里，他很可能独自死去。他的法定代理律师深感困惑，我相信一定有人在找他，他如此推论。于是这名律师便透过网际网路搜寻相关资料，看看有没有人在找一个棕色头发姓希尔的成年男子。最后他终于找到黛比。律师的描述似乎和黛比的记忆十分吻合，但是他还是必须确认一下。 于是黛比和先生开车载着两个小孩来到德州，暂住在旅馆里，出发寻找艾利克。那个时候艾利克虽然已经出院，但医院里的牧师知道他的行踪。他们发现他只身一人坐在距离洲际公路不远处的一栋建筑物前面。当他们一行人走近他的时候，艾利克站了起来。他们递给他水果，他拒绝接受。他们拿给他果汁，他也不要。他很有礼貌，却对自己的家人相当冷漠。然而当黛比问他可否帮他别上一枚天使胸章时，他整个人却振奋了起来。艾利克终于回应了一声好，然后黛比便将那枚胸章别在他的衣服上。这是16年来黛比第一次和他的哥哥有近距离的接触。黛比原本打算只留一个星期，但是一星期过后他仍然没有离开。他的先生和小孩已经先行返家，但是他留了下来。春天过去，夏天来了，艾利克稍有进展，黛比决定长时间留下来。他在当地租了一间公寓，接他的小孩过来，一边进行在家教育，一边帮助哥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艾利克不认得黛比，有一天他甚至还咒骂黛比。他不想睡在黛比的公寓里，不吃他预备的食物，也不和他交谈。他只想回到之前住的那块空地，重拾他的拾荒工作。这位妇人究竟是打哪儿来的呢？然而黛比并没有放弃艾利克，正因为他知道艾利克无法了解，所以才要留下来。我在某个星期天早上遇见黛比，他来参加教会主日崇拜。当他和我们分享他的经历时，我问了一个你或许也感兴趣的问题：你怎么能够坚持下去不放弃呢？他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我哥哥。我对他说，他的紧追不舍让我想起另一种追赶，他的心也让我想起另一颗心，那是一颗充满仁慈的心，出门寻找困惑失落的人，那也是一颗充满怜悯的心，不忍任何一位弟兄姐妹处于痛苦之中，就像黛比一样，他离开家寻找他的手足。然而当耶稣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得和艾利克一样，我们的有限让自己无法认出那位要拯救我们的人，还怀疑他的存在。他如何面对我们的怀疑呢？他追寻我们的踪迹，就像黛比跟随在艾利克身后一样，上帝也在我们身后要追上我们，他一路尾随我们，直到我们终于认出他就是我们的天父，即使他必须等上我们一生一世。诗篇第23篇第6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应该是世上最令人窝心的一句话了。看看我们是否在别的译本中也能读出相同的信息。恩惠与慈爱永不止息，他们将一生随着我，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的恩惠与慈爱终身不离我，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你的美善和慈爱将终身随着我，我要回到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读这节经文的感觉就像打开一个珠宝盒，里面每一个字都在我们充满疑虑的面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恩惠、慈爱、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们就像特种部队打击恐怖分子一样，击毁了我们所有的不安。先看 B 这个字，大卫并没有说你的恩惠与慈爱或许会随着我，或是你的恩惠与慈爱可能会随着我，亦或是我想你的恩惠与慈爱应该会随着我。大卫大可使用上述任何一个词语，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相信自己所信的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所奠定的是一个稳固的根基。我们的情绪 会改变，但是上帝不会。我们的心思会改变，但是上帝不会。我们的信心会动摇，但是上帝永远不会。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宣告，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接在必后面的是什么字呢？恩惠与慈爱。如果说上帝是一位带领羊群的牧羊人，那么恩惠与慈爱应该就是殿后守护羊群的牧羊犬了。恩惠与慈爱不是单有恩惠，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也需要上帝的慈爱怜悯。不是单有慈爱，因为我们很软弱，所以也需要上帝的恩惠保守，两者缺一不可。就如同某个人所写下的这段文字，恩惠供给每一种需要，慈爱宽恕每一样罪愆，恩惠供给，慈爱赦免。恩惠与慈爱，天国差来护卫上帝子民的使者。如果这两者还无法兼顾你的信心，试试这一句，一生一世，多么伟大的陈述啊！看看其中所能度量的时间，上帝的恩惠与慈爱会一生一世地伴随着他的儿女，每日相随。想想看，那些未来的日子，你看见了什么呢？你是个独自一人在家陪伴学步儿的妈妈吗？上帝会与你同在。你的工作一筹莫展吗？他要和你一同走过。当你觉得孤单之时，他会牵着你的手。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不是偶尔，也不是经常，而是随时，一生一世。然而，在那段时日里，他会做什么呢？这是我最喜欢的四个字，他会如影随形。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上帝，实在太令人惊讶了。我们习惯想象一位固定在一个处所的上帝，视他为坐镇在天国宝座上发号施令的上帝。然而大卫所想象的却是一位具机动性和主动的上帝。我们也敢这么形容他吗？我们也敢将他思想成一位会尾随在我们身后的上帝吗？一位追赶我们的上帝，一位追逐我们的上帝，一位搜寻我们的踪迹挽回我们的心的上帝，一位在一生一世中恩惠与慈爱都会随着我们的上帝。这不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吗？一位追着我们的上帝。其实圣经中有许多人物也会如此的描述上帝，最多只要读到圣经第三章，你就会看到上帝紧追着人。亚当和夏娃躲藏在伊甸园的树丛中，一来是遮羞，二来则想借此遮盖自己的罪。但上帝是否被动地等待他们来找他？没有，相反的，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上帝便开始找寻人的心，直到你读到这段话为止，他仍然在寻找。摩西最清楚不过了，他在旷野中牧羊了40年，当他转身看见那丛燃烧的荆棘时，上帝也一路跟着他来到旷野。耶稣的门徒也知道被上帝跟前跟后的那种感觉，当他们在暴风雨中衣衫浸湿，全身颤抖不已时，他们回头看见耶稣正在海面上朝着他们走来。在暴风雨中，上帝一直尾随着他们。彼得否认主，回去捕鱼。当他听见有人叫他名字时，他回过头，看见耶稣正在准备早餐。尽管他已失败，上帝仍随着他。我们的上帝正是如此一位如影随形的上帝，这令我不禁怀疑，你是否也感觉到他正伴随着你呢？透过一位仁慈的陌生人，落日的壮观景色，爱情的力量，一个小孩的提问，或是配偶的誓约， 透过这些有声无声的言语，你是否也感受到它的存在呢？如果可以，那么放下你怀疑的重担吧，不要再被他们牵绊，因为你不再有失落感和不安全感，也不再胆怯。你能够信靠上帝，他已经赐下他的爱，为何不把你的怀疑和重担卸给他呢？你或许会说，信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是这样，但是它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可以参考一下这几个建议。信靠是凭信心而非凭感觉，透过上帝的目光而不是自己的眼光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还有，眼光要放远，不要单单看眼前。最重要的是，上帝把他自己也送给我们，即使当我们选择蜷缩在自己破烂不堪的小茅屋，不愿意居住在他的殿宇中，即使当我们选择自己的垃圾而不屑他的恩典时，他仍然跟随着我们，不强迫，不离弃，以恒久的耐心坚持，并且彰显他的信实，用尽他全部的力量，让我们相信他是值得信靠的上帝，他会带领我们回家，他的恩惠与慈爱会一生一世随着我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卸下重担一生轻》。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
今天从卸下重担一生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七章，如影随形，怀疑的重担。在下一回这本书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不要错过。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随着年岁增多，烦恼